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经文是第十六章。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说前面几章记载的是亚伯拉罕信心刚强的美好见证的话，本章则记载了亚伯拉罕及其一家又一次信心的软弱与失败。纵观亚伯拉罕的一生，这次的失败恐怕是最严重的。再回顾从这以后的人类历史，其影响至为深远，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实玛利正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始祖，伊斯兰教则是由他们开始的。总结全章最明显的特点，恐怕就是按着血去。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指出的，本章共有四位主要人物：亚伯拉罕、萨拉、夏甲和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以下的分享将围绕他们展开。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迁居迦南地到现在，一晃十年过去，神立约时的应许依旧没有成就。罗德离开了，以利以谢被神否决了，亚伯拉罕还是没有本身所生的。这就是本章的背景，也是导致所有事件的直接原因。如果简明扼要的总结一下亚伯拉罕在本章的表现，懦弱大概是比较恰当的。萨拉说的他都无条件接受并照着去行，显得既毫无主见又颇不负责任。无论是作为属灵领袖，还是一家之长、丈夫或者主人，亚伯拉罕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一点也不属灵。亚伯拉罕本当带领并影响家人，却反而被家人所影响，实在难辞其咎。这其中有许多教训是值得好好反思的，尤其值得在家庭、教会、团队中居领导职位的人深思。导致亚伯拉罕失败的原因非常明显，就是信心软弱。从上一章正式立约以后，已经过去了不短的时间，他的境况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记载神再次的显现，一切似乎都冻结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他和萨拉生育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信心和耐心逐渐就失落了。破口首先出在萨拉身上，他开始按血气行事，企图借助人的智慧和方法。亚伯拉罕不仅没有及时阻止，反而随着妻子一块滑落，凭血气生下了以实玛利，给自己和历史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中，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一旦信心失落或者软弱的时候，各种不出于信心而是人的办法按着血气的事就都跑出来了。回想09年底建堂的时候，随着最后日期的临近，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至少当时对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同样出了信心软弱的状况。于是在最后签约及付款的过程中就留下了不少的破口，至今依旧在产生着消极的影响，非常令人遗憾。萨拉凭血气提议纳夏甲为妾，亚伯拉罕同意并实施了。这涉及一夫多妻的问题， 我们在此稍微讨论一下。不仅是亚伯拉罕，其他近前之人如雅各和大卫也都有多个妻子，并且旧约似乎也没有明令禁止这件事。针对亚伯拉罕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有如下几点结论。一是主母通过自己的婢女得子，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后来的拉结、利亚都这样行过。这样的婚姻本质上与一般意义的一夫多妻还是有所区别的，主要的目的在于得后裔，从而延续家族，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对亚伯拉罕就更不用说了。二是圣经记载下来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圣经赞成或默许的，随着启示的不断深入，神的心意会越来越清晰。到了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明确要求做教会长老和执事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把这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三是圣经是一本有关救恩启示的书，而不是道德或伦理大全，这里记载的有关亚伯拉罕的事，重点在于与信心与立约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与婚姻有关的。我们再来看萨拉，萨拉可以说是本章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他首先提议要借着婢女夏甲得子，但同样也是他在夏甲怀孕以后却到亚伯拉罕面前告状并苦待夏甲，导致了夏甲的逃跑。要不是神及时出手，还不知这位容貌俊美的妇人能折腾出什么事儿呢。萨拉的血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身为妻子的失职，作为与亚伯拉罕夫妻一体的帮助者，萨拉本当在这漫长而艰难的等候神的日子里与丈夫相互扶持，彼此鼓励，一同抓住神的应许，在信心中忍耐持守，直到应许成就的日子。但她却随着自己信心的滑落，鼓动丈夫凭血气行事，企图用人的办法帮助神成就应许，生出儿子来。这样的举动与兼顾丈夫和自己的信心毫无益处，尽管最终的责任要有做头的亚伯拉罕来承担，但萨拉在这件事上的确是严重失职的，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正面有益的作用，反而是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其实信心软弱的时候是最容易动血气的时候，故此最好能平稳安静，切忌乱动乱出主意。在这方面为妻子顾问参谋的人是要非常小心的。另一方面就是作为主母的嫉妒与不公义，萨拉由于无法面对自己凭血气行事所带来的后果，人都总是这样的，于是就利用自己主母的身份与权力向亚伯拉罕告状并苦待夏甲，其实质是出于自己的嫉妒，并且这个嫉妒一直持续到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为止，也是非常不公义的。嫉妒是罪恶人性的表现之一，做姊妹的更要多留心，以免陷入其中。在上位的对于自己惹的麻烦应当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让下属替自己背锅，那是不公义的。在思考萨拉和亚伯拉罕的所作所为时，我们很容易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及时阻止他们呢？那样一切麻烦不就都没有了吗？如果神每次都出手阻止我们犯罪，生活可就简单而美好的多了。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神许多的时候并没有拦阻我们，而是任我们凭血气行事。我们该如何理解呢？我试着回应几点。其一是为体恤人的软弱，试想已经过去10年了， 亚伯拉罕和萨拉一个85岁，另一个75岁了，他们能不着急吗？作为后来人，我们还知道，神的应许还要再等十几年才能成就呢。这漫长而令人心焦的等待是不容易熬过去的，往往需要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撑。以实玛利固然是凭血气生的，但至少能给亚伯拉罕一家带来些许安慰，有助于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其二是使人透过经历而学习成长，并更深的认识自己。许多的事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单单凭着思考或从别人那里学习，怕是远远不够的。萨拉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相信他在提以纳下界为妾之前一定认真考量过，但那时只考虑了得子的一面，等到他亲身经历了，才知道自己无法面对婢女强于主母的另一面。正是借着那些痛苦或失败的经历，我们的生命被神不断更新，也不断成长。其三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如果亚伯拉罕一生的信心之路只有得胜而没有失败，一路高歌猛进，这样的信心之父怕是难有说服力的，后世的信徒包括我们也根本无从效法。信心之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既要经历波峰又要经历波谷，神要操练我们的正是在这一切的境况中都能凭信心而不凭血气行事。其次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允许这些属血气的事发生，一定还有他奥秘的目的，是我们无法揣测的。就当今世界的局势而言，以实玛利的后裔及其宗教固然构成了基督教会巨大的威胁，但同时不也成为促使教会复兴为真理而战的巨大动力吗？求主保守我们在神面前能长存敬畏的心。第三，我们来看夏甲。如果说亚伯拉罕和萨拉在本章主要表现了属血气一面的话，夏甲则可以说是复杂的。他既表现了属血气的一面，又表现了属灵的一面。在亚伯拉罕的这一家人中，他作为婢女，许多事由不得自己，本来是值得同情的，但他因怀孕而骄傲，小看主母，同样又血气十足。但最后能顺服神，返回萨拉身边，又是值得称道的。我们先来看夏甲属血气的行为，一开始就是他的骄傲。夏甲是婢女，与萨拉是主仆关系，即便从亚伯拉罕怀了孕，这样的身份和关系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但很不幸，夏甲仅仅凭着自己现在的一点点优势，竟然骄傲地小看起主母萨拉来了，因此给自己带来麻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夏甲所受的苦难固然主要是出于萨拉的嫉妒，但他自己也并非无可责之处。骄傲是写在罪人骨子里的，与身份、地位、环境等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旦有机会就会表现在实际的行为中。对于这一点千万不能抱任何幻想，否则恐怕你就已经在骄傲之中了。无论在神还是在人面前，也无论是处上位还是下位，谦卑都是每个信徒时时要提醒自己的。 接下来是他的不顺服。面对萨拉的苦难以及拉布拉罕的不负责任，夏甲不仅没有检讨自己，反而选择了更为血气的对抗，逃跑回埃及。尽管有可同情之处，但这却是一条死路。从俗世的层面说，奴隶逃亡的后果是可怕的；而从属灵的层面说，离弃神的选民，进而离弃神，更是不可接受的。夏甲的精彩之处，在于尽管他行了这些属血气的事，但最终却悔改了。当神的使者吩咐他返回萨拉身边，继续伏在主母手下的时候，夏甲谦卑了，顺服了。这是夏甲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表现了他属灵的一面。夏甲之所以能如此行，完全是因为他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遇见了神的缘故。神的使者当然了解夏甲的难处与感受，所以在吩咐夏甲回去之后，又保证必看顾他，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了名，并预言了有关孩子未来的事。这次的相遇，无论对夏甲还是亚伯拉罕一家，都是至为重要的。夏甲回来了，家庭免于破裂，萨拉不再苦待他了，家庭内部的和睦恢复了，孩子顺利出生了，并起名叫以实玛利。这孩子与那口被命名为皮尔拉海莱的井，成了神看顾人的永远纪念。作为下属、晚辈、妻子等在下位的，有时难免要受些委屈，但却不能因此成为不顺服、可以凭血气行事的理由。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就是我们现在在为信仰征战的过程中，也依旧要在许多的事情上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并愿意效法主，以苦难中的顺服满足神的心意。最后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纪中所记载的耶和华的使者，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使还是有不少差别的。他一般以人的形象显现，直接以神的口吻说话，也接受人的献祭，甚至有时候就被称为神。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位使者应当是三一真神迪尔卫格圣子在道成肉身以前的显现。在本章中，正是这位使者的出现才根本扭转了局面，保护了亚伯拉罕的一家。从这位使者的言行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在三方面更多的认识神。首先，神顾念他的子民，即使一时似乎看不见神，但他却一刻也没有离开，否则怎么能成为以马内利呢？正如当年亚伯拉罕、萨拉、夏甲的一举一动，神都了如指掌一样，如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在天上同样都知晓，也一定会保守与看顾他。明白这一点，将极大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其次，神的时间不错误。亚伯拉罕、萨拉、夏甲一开始凭血气行事的时候，神并没有干预，但当夏甲即将逃到埃及，除了舒尔旷野就是埃及了，亚伯拉罕的家庭危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神的使者及时的出现了，彻底化解了危机。也许今天我们正饱受煎熬，一点也看不见神的作为，祷告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神不知道、不关心， 只不过是神的时间尚未到而已。再忍耐片时，他当然不能自我放弃啊，也许神的使者就出现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有力量继续持守下去。第三，神的恩典够用。尽管人会软弱，会犯错，但神始终有丰富的怜悯与恩典。以实玛利尽管是凭血气生的，神照样看顾并赐福。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了，凭血气行事了，但神的拣选与应许依旧不变。我们都难免软弱，难免按着血气行事，但神的怜悯与恩典却始终够用。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明白这一点，就能走出自我的误区和失败的阴影，不会失落信心与盼望。最后，我愿意以以下两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让我们再次思想神的道路是如何的高超，他的恩典又是如何的丰盛，从而使我们即使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也能不凭血气，乃是单单仰望主的恩典与主的看顾。第一段是神借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第二段是使徒保罗美好的见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实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